请大家合掌。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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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翻到632页第三行，阿难，比赛男子修三摩地，行因净者，诸世间性幽清扰动，同分生机，肃然灰裂，尘系刚扭，捕唾伽罗，愁业生脉，感应玄觉，于涅盘天将大明悟，如积后明。三顾东方已有金色，六根虚净无复迟意，内外在明入无所入，深达十方十二种类，受命缘由，观由直缘，诸类不遭于十方界已获其同，金色不成发现幽密，此则名为世音区域。若于群遭已获同中，消磨六门合开成就，见闻通灵，互用清净十方世界，给予身心如沸琉璃，内外明澈，名世音净。世人则能超越命浊，观其所由，妄相虚无，颠倒妄想，以为其本。阿难，比赛男子修三摩地，行因净者，就是前上堂课讲的前面。五蕴色受想都消了，行因现所现的十类的这一种一念不绝而起的邪解，所以行因净者，假如没有狂解，没有邪念，那么呢，让行因清净了，世因就现了，行因清净，世因没有消。行因清净的，那么世因就现出来了。世因就是八世上生生世世我们造作善恶无忌的事情的结果，通通在八世上。八世就是妄心，你不要把八世看成另外有一个八世，八世就是自己的妄心。八世也就是所有的贪嗔痴慢疑，就是整个八世的结合都在八世上，就是自己妄心。所以我们常常会一念不绝，因为八字上面有这个种子嘛，所以常常一根这下又邪念了，等一下又正念了，所以就闪烁不定。所以行因净了，行因五蕴当中的行因，行因就是我吗？我什么事情都是我。那么行因净了，那么世因现，诸世间性幽清扰动，诸世间性，诸世间就是世间上的有情无情，就叫世间。三世，世是三世，间是十方。那么众生就是在世间，就是有三世，有十方，就在里面做什么事情呢？做些这个善恶无忌的事，所以他有情众生，那么就有山河大地作为我们的依靠。那么有山河大地，那么地下种东西，因为我们有的四大色身要靠这个大地上面生长的水果啊、蔬菜啊、稻米啊、药啊来维持我们这个四大肉身。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行因破世因现，所以对于时空以及在时空里面生存的所有的有情无情的众生都看清楚了。诸世间性，性就是行因，所有的世间都是在行因里面，所有的众生是在行因里面。哪个众生没有我啊？你这小虫它也有我啊，小猫也有我啊，鱼它也有我啊。所以诸世间性就是因为这个我就是行因，就是我。 那么就行这个幽清扰动，因为看得透彻了嘛。那么行是幽隐的，我们不学佛我们看不到我，我们学佛没有止观也看不到我，我做的事情自己都看不到，就是这么做了，然后自己说是我做的吗？还不知道是自己做的。所以祖师常常说，你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在做什么事情。我们常常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啊，都看得相类似的，或者就一面做事的脑筋在想别的东西。所以啊，这个我就拿举个例子来说，尤其是如果这个有节日的时候，人来多的时候，那么每人带菜来，那盒子相同的，你就注意吧，到时候盒子都不见了，为什么？换了，不是你的盒子，你的盒子变成别人的，别人盒子变成你的，小盒子变大盒子，大盒子变小盒子，就是常常就搞得很混乱。所以你们收菜的人要很清楚你在做什么事情，这盒子和这个盖要很清楚哈，不要就是迷迷糊糊，到时候这个我们这里的盒子都不是我们原来的，所以说就很乱。为什么呢？因为脑筋乱嘛，脑筋乱就是做事情不仔细。那我们做事情就是学佛，第一个要仔细，就是要仔细。你比如说这个，我刚刚说的嘛，这个铁门外面那个门啊，它的锁坏掉了，锁坏掉了，所以没有扣起来。那么上礼拜天也不知道谁呢，他是好心，他认为他是好心，我认为他多事，他就把它锁了，他可能他就把它扣着，把它锁了，他出去办事，就到院子去，风一吹把它关了，好了，进不来了。为什么？因为那个锁坏掉，有钥匙也没用，因为外面我有钥匙，我带着钥匙，他也不管用。另外一个门呢，没带钥匙，也从那个门可以进来，也没带钥匙，搞了半天怎么弄，那个锁就是没办法开，它已经坏了嘛，坏了所以没办法开，怎么办呢？用手打也打不破，想起来了，反正另外一个地方放了一个榔头，榔头敲啊敲，敲了上面也不能开，敲了下面呢也不能开，使劲的在外面搞了好久啊，搞了20分到30分钟才终于进来了，所以说就变得很麻烦。所以说做任何事情要稍微要仔细一点，要知道你在做什么事，你现在是在吃饭，你现在是在做这个事，我们就是迷迷糊糊就是做了嘛。然后呢，你现在正在读书，你现在听经，都要专心。什么叫专心？专心就是定嘛。那么不专心就是你认为你问问是谁做的，都说不是我做的，没有一个人承认是我做的，但是事情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会造成很多很多的这个麻烦，非常多的麻烦。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有定力，从定力从哪来？就止观，所谓止观就是奢摩托。那么毗婆舍罗是观嘛，你们读楞严经的时候有吗？经上佛说嘛，这个奢摩托是止，毗婆舍罗是观。观是什么？要知道你在做什么事情，你要知道别人在做什么事情。所以说没有定力的话呢，那么就是妄想，那么就是在妄想里面。所以这时候呢，知道幽清行就是我是藏在自己的心里面的，它是幽隐的，它是藏起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情，常常经里面告诉我们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情，因为它是我是幽隐的嘛，它是清，它本来是极静的。如果你的脑筋在想别的地方呢，它就是扰的，它就开始扰乱的，它就动的，它动到别的地方去的。所以呢，这个是行因，它是我的体，它本来就是幽隐的，清是极静的，而且是没有杂念的。那么这时候呢，行因静呢，事因现呢，同分生机，肃然挥裂。同分生机就有情无情两种世间，它生灭的同分就是生灭，有情世界就是众生，无情世界山河大地，它的共同的生灭的根本生机，就是说生灭的根本，生灭根本是什么？就是我吗？我是维系的这个动向肃然挥裂，没有了。就是我刚刚说你要知道你在做什么事情， 你随时随地练习，你要知道你在做什么事情，那么慢慢慢慢的你就有定力了。如果不练习的话，就是在这个混乱当中，就是在妄想当中。所以呢，这时候呢，这个我随便乱动的这个我啊，肃然灰裂，它习子了嘛。习子，我习子的话，那么生死就可以断了。人常常有人说世间太苦了，我不来了。我说你有能力不来吗？我不会像别人一样说，哎，很好很好，你是不错的，你是这个是再来人，你知道你不来了，我不会这样说的。我会说，你不来是你嘴巴说的，你要知道怎么不来呀。比如说我要考哈佛大学，你要考可以啊，你不读书你能考吗？平常考不及格你还想考哈佛大学，那时候痴人说梦话。所以呢，你要知道怎么考哈佛大学啊，怎么能够怎么样成绩才能上哈佛，你要努力嘛。所以你不来这个世界，你要不来这个世界，你要知道怎么不来这个世界。所以楞严经就告诉我们了怎么样可以断生死。那么还有很多的经都告诉我们怎么样断生死，你要明白，明白之后没有用啊，要去做。你不去做有什么用？光是嘴巴说说给别人听的好听，那别人说你是，哎呀，你这是菩萨再来啊，啊，讲给别人听干什么呢？是自己要去做，要去做，要生死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否则的话就是随业力。所以这时候呢，这个我是幽隐的，我是藏起来，你都要看到你自己的我起来。我们学止观的，就是要知道我起来的时候，你马上要知道我的我起来，忘我起来了。所以你让他习子，要常常要练习。也就是说，7月15是佛欢喜日，也就是说，结下安居是从4月15号到7月15号3个月，大家都是在共同的在这个佛法里面来修正自己。为什么呢？这3个月里面，大家要在众人面前说自己的过错。为什么说自己过错呢？你就看到你自己有没有错了嘛。那么假如自己没有看到，要别人说自己的过错。这3个月假如自己没看到错，那么要别人来说自己的错，不能生气。为什么呢？因为自己不能够关照的话，就让别人来说，那么就要把它改掉，改掉就自己练习了。练习你就可以开始从止观啊，从奢摩托、三摩、禅罗，那一路的就在这个菩提路上行了。不然怎么做啊？自己又看不到，又不能够要别人讲，那么就是最后呢就掉到地狱去了。所以呢，这个有情无情的两种世间的生灭的细象，那你说那无情世间没有我，是无情世间是没有我，但是无情世间是哪来的？是因为有情世界有情众生，他把他找来这个无情世间。这个世界无情世界有没有啊？山河大地有没有啊？你们说山河大地有没有啊？有吗？有，山河大地有啊。那楞严经上佛怎么说的？你在梦里面看见的这个人那个人有没有啊？有没有啊？你在梦里面的时候有没有啊？有，但是有没有真的有没有啊？没有，你醒来的时候没有。佛也是跟我们讲啊，摩登伽在梦，什么意思啊？我们所看见的山河大地也是如同在梦里面嘛。什么时候醒来呢？成佛的时候才能醒来啊。你在梦里面也会笑，也会怕，也会知道别人打你，也会知道别人跟你讲话，也会笑，也会看到蛋糕，都可以看到啊。在梦里面是真的啊，梦里面你还可以吃饭呢，还吃东西，是不是都是真的啊？但是你醒来的时候你才知道是假的。那为什么说因为这个是梦可以马上醒来，那么我们说现在所看的山河大地跟梦一样，但是我们这个不会醒来，一直到要把所有的妄通通消掉了之后，成佛了回头再看，那都是梦，跟做梦是一样啊。要去体会佛所说的，你看到都是真的，钱是真的，钱是真的吗？大家都贪钱嘛，爱钱爱得不得了，存啊，爱钱，这一生呢都是为了赚钱，为了什么？为了四大要吃饭。所以你认为钱是真的吗？房子是真的吗？那不过就是一个这个过路的过路。为什么呢？让我们能够修正自己，因为我们在妄里面嘛。所以在楞严经里面，这个菩萨也给我们讲，那么25圣也是给我们说，25圣说他们怎么样证到了这个出世间的啊， 开悟怎么开悟，就是离开世间成为出世间的，都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就一面要很专心的读，然后你让人体会他们所说的话。所以他们看到呢，你就是随便举个例子来说吧，那么执四大宝珠啊，执四大宝珠，那么他看见呢四界众生的身心，你们就看看他是怎么说的。众生的身是什么，众生的心是什么，这个事是什么，这个界是什么啊。然后呢就好像一个气里面装了很多的虫在那啾啾乱鸣，我们也一样嘛，你去体会他说的话，不然的话怎么开悟呢？那不是前人所走过的路也是让我们能够开悟嘛？前人走过的路就是你要走的路，前人所犯的错我们也会犯，你从经里面可以看得到，前人所犯的错我们一样会犯，我们比他们犯得更厉害的，所以就是借镜，所以要照着前人路来走。沉细刚柳，补拓伽罗，筹叶生脉，感应玄觉。沉细刚柳，你要知道这个我，这个我是沉的，它是细的，那么它是这个生死的来源，这个行因。补拓伽罗就是速取速，什么叫速取速，就到处受生的众生，也就是补拓伽罗也是众生的别名，也是众，为什么叫众生，众生就是到处轮回，到处投胎，到处受生的众生。筹叶生脉，感应玄觉。筹叶，筹什么叶，行因，行因就是说前面呢啊，前面的五事，前面的色灭掉了，受灭掉，想灭掉，行，行因他所造的业，行因就是我，就是我执我见，行因所造的业，这个业呢送到了阿赖耶上面，送到八识上面，怎么处理八识，为八识工作的这个阿赖耶上面，那么行因所造的任何的业，小的大的通通都送到阿赖耶上面，那么阿赖耶在报答行因啊，筹脉筹业什么阿赖耶他不管事，阿赖耶他就是替八识，你什么东西送过来八识是不管事的，你送什么他给你，他就给你放什么。那么行因呢，也就是说来造业的就是行因，筹业生脉，筹业那八识就是来报答你的，报答谁呢，报答你的行因的，八识是报答你的，你自己放的嘛。比如说你到外面去买了电锅，买了桌子，买了椅子干什么呢啊，这是我对不对，我去买的对不对，是我买来这些东西，这些是结果，什么结果，电锅啦，热水器啊，桌子椅子电脑，这是结果，这些结果放在哪里呢，放到房间，房间是八室，我这样举例，房间就是八室，那么这个八室，那么这个房间里面都是你买进来这些东西，就是结果，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的任何事情的这个结果通在八室上面，那么这个你买回来这些东西是要报答谁的，给你自己用嘛对不对，是报答你的嘛，你的这个我去搬了很多东西来，那么放在家里面，那么这家里面这个房子它不会给你多生一个东西，它也不会给你减少一个东西，所以这些东西它是最后是给你用啊，所以它是报答你的嘛，所以这个筹叶生脉，行因所造的任何的事情就是要报答你的，报答你干什么，你做的好的坏它都报答，给你自己用嘛，所以筹叶，所以行因是事因，事因是酬偿啊，来酬偿你生生世世所做的业的脉络。你看我们身上有脉啊，哈，有经络嘛啊，这个经络是藏在里面的。你看我们身上呢，啊，有经有血管呢，啊，有那个神经啊，啊，有脉啊，有脉象，那干什么呢？让你能够走路嘛，啊，让你能够报答你的这个身上的脉络是报答你干什么？让你能够跑来跑去的，让你讲话的。你看我们身上如果没有经络的话，你看我这个嘴巴能动吗？它不能动的，嗯，它是死的不能动，光是骨头的话也不行。所以有这个脉络，所以我们身上的骨头啊、肌肉啊，都要靠这个脉啊脉络来把它串联起来啊，通通把它串联起来。不然的话我们这身上没有办法联合在一起啊，所以我们身上有七经八脉啊什么的，很多的脉络，还有十二脉啊，啊很多的，还有络啊，还有络经，还有这个主经，还有副经，很多的，就是把我们身上的所有东西通通把它连接起来。我们行因也就是这样子，行因把你所做的事情通通都给你送到 通通都是为了将来你要用的，无量劫以后也要用的啊，就行音呢。那酬业生脉，感应玄觉，这时候因为不造业了嘛，不造业了，行音呢，行音它也不乱动了，所以呢，感应玄觉。什么叫感应玄觉呢？那么三界有漏的恶业不做了，不做了，都是善的，那么也没有执着善，那么所以在八识上面都是善的，都是善，善而转成空了，转成空了还要不要报答你了？你就没有苦了嘛，你可以不用自己这个生死轮回了，生死轮回就是你自己可以做主了。我们现在不能做主，就是我们恶业太多了，是没办法做主，变成业来做主了，就是我们过去的业来做主。说你到外面去买东西，你买的青菜，买的烂菜也好，买的好新鲜的菜也好，买的烂水果也好，新鲜水果都是谁要用？你自己用嘛。啊，你自己买回来你自己用。所以我们七世的我也是这样子，我七世的就是行音，行音就是去办事的，就是那个我去办事。所以我们这一生受苦也好，有钱也好，受穷也好，都是我们自己找来的。所以叫感应玄觉，玄觉就是说已经把业八识上的业把它清了。那么业就是指的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有漏的恶业。所以呢，行因造业就牵引世因去投胎。你看我们怎么投胎，就世因去投胎的嘛，看你的这个世因上面的阿赖也给你打算盘看看啊，下一生要投到哪里去了啊，做谁的谁人家的子女，那么这家人呢是善啊不善啊，就给你算算啊，阿赖也帮你算算，下次就可以投胎到什么地方去了啊，或是做人呢，或者是到地狱去了。那地狱出来的呢，那么就是做鬼啊，做哪一道的鬼啊，鬼出来做哪一道的畜生呢，哎，阿赖耶上都给你，每个人都有个阿赖耶啊，啊，阿赖耶都给你算得好好的。那我们做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了，但是阿赖耶他就不会给你忘掉的。所以我刚刚就说要知道你在做什么事情，要知道你这个念头你现在在做什么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行因造业就牵引世因去投胎。然后呢，谁感受果报呢？就你自己嘛，你的妄心上面感受果报。所以行因是世因酬偿树叶的脉络，就我刚刚讲过了。所以呢，现在行因尽了，那么人的脉络啊，不要这个脉络了，所以不要这个命了，所以叫做感应玄觉。于涅槃天将大明目，将大明悟。涅槃天也就是说不生不灭的，也就是说你这个心不生不灭的，心不生不灭，那就没有四大色身的生灭了。我们现在四大色身有生灭吗？说谁不怕死啊？每个人都怕死，是不是？为什么怕死呢？好不容易啊，这一生呢，努力了这么久所建立的这个因缘，哎，我们都喜欢因缘，一般人都喜欢因缘，所建立的因缘，建立什么因缘？朋友的因缘、家庭的因缘、儿女的因缘啊，这个事业的因缘，我们舍不得放。尽其一生所努力的，就舍不得放。那么要知道因缘就是因缘不好的啊，要晓得因缘不是好事啊，谁的因缘越多谁的业就越重啊，外面越热闹你的业就越重，造的业就越多。所以呢，佛是没有因缘的，佛要让我们把所有的诸因缘性通通要把它消掉。那么有因有缘有相对的，那么就要生死。那么这个涅槃天呢，涅槃天是没有生死的，佛是没有生死的，因为佛没有生死的法，我们就是有生死的法。那么于涅槃天将大明悟，所以呢，将大明悟就是我们以前呢，这个修行人呢，都是以前呢都是为五阴所缚，所以都是在生死的长夜里面受苦。什么叫五阴呢？就是五阴呢，五种阴呢，阴就是藏在里面的，藏在我们身上，一个念头一起五个都起来了，所以我们就是在五蕴里面，五蕴，蕴是蕴藏的，五阴，阴也是阴藏的，所以我们都在五阴里面，只要一个色阴起或者想阴起，任何一个念头起，五个都在啊，通通都到了这个业上面去，到了八识上面去了。这时候没有呢，没有的话它就会断生死了。那么我们有啊，什么叫生死长夜呢？我们常常说我们在生死长夜，为什么在生死长夜里面？因为我们有五蕴嘛，然后我们没有观心嘛，我们也没有观我嘛，不能够观照，所以五蕴一起，五个通通在一起。 所以呢，我们就是在生死的长夜里面苦，所以我们众生常常知道苦，你苦里面还做苦中作乐，你要跟他讲他还不听的，你就说我们常常说哈，身上痛的关节痛的你就不要吃虾嘛，哈，不要吃鱼虾嘛，哈，这个类风湿也好啊，啊，关节痛也好，这些哈，你就不要吃虾嘛，还有很多的病呢都不要去吃虾。他给你怎么讲，他说全世界人都在吃，好吧，全世界吃你就去吃吧。好，所以我常常问人家说，你是要命你还要吃啊，你如果要命的话你就不要吃，你要吃的话你就不要命，你没有办法，没有可能两个都要的啊，我又要长寿啊，我又要去吃众生的肉，我要吃鱼吃肉吃虾吃鸡吃猪等等啊，我说天下没这么好的，让你两个都选择，又想要长寿，那么又想要去吃别人，你只能选一个，所以你们要命你还要吃，要吃你们就是早点死吧啊，你要命的话你就不要去吃啊，佛跟我们讲了吗，本来你的命是长寿的，你过去生做的善事，这你的命是长寿的，但是呢你乱吃，结果呢这个业就转了，变成短命了。很多人都是病得要命的时候，他就说我回来啊，你给我看病哈，我现在要命了，我现在不要吃了啊，等到病好的时候你不见他的时候，他说我那时候忘了嘛，没看见你啊，我忘了，那我要吃我不要命。哎，你常常可以听到众生是这么跟你讲，你是觉得很可怜对不对，众生就是很可怜，等到他要命的时候他就迫不及待的三更半夜他要非要找到你，等到他病好了没事的时候你找他呀，你也找不到他的啊，因为他避着你，为什么啊，这还不错，这还有善心的，他还避着你，他知道是不可以吃肉的，还有是佛弟子哈，很可恶的，受了戒了，还守五戒，还搭着这个幔衣啊，他以为人家都不知道啊啊，他要跟我去买菜，他跟我去买菜，他一点都没有避讳了，在我面前拿五星，他没有避讳啊，一点都没有避讳啊，所以这个比那个不学佛的还可恶，还没有羞耻心啊，是不是，你学佛你还受了五戒，我还常常说你如果没守五戒你的幔衣就不要搭，我常常这么说，他继续搭，他说没讲话，我都没有讲话，没有讲话他就这个五星的拿得更厉害，有一天我讲话了他没有惭愧，他生气了，所以说你要教一个众生是很难的，那么唯一一个方法呢让他做一点善呢就是生病啊，生病的时候可以做善，那么人不生病的时候都是在造业的，为什么，就想吃嘛，等到他哪天病来他说我突然生病了，我说你是就病了很久了，你只是不知道而已，所以我们众生就是无明，就是不明白，那么你跟他讲呢他也不听的，就是不肯听，唯一的一个方法下地狱，下了地狱看你还听不听，看你苦不苦，你听不听你的时候，你再硬的人你都要听。那么行因净，事因显啊，将于涅盘天将大明悟如积后明，事因显呢就好像积后明，什么叫积后明呢，东方快要白了，鸡叫了，东方快要白，那个白是什么，看到涅盘天呐、啊，看到涅盘天，也就是说用鸡叫来比喻，那么鸡叫了是什么，我们一听到这个早上鸡叫了就知道天快亮了嘛，就要起来了嘛，所以这时候呢就好像鸡后鸣，瞻顾东方已有金色，我们想到我们刚刚前面讲过的破色音的时候就叫鸡出鸣，鸡第一次叫，我们前面啊你们读的时候呢破色音的时候就叫做鸡出鸣，什么叫鸡出鸣呢，就是说先要人空，不攀缘呢，不攀缘呢，外面的缘把它切掉，这个是有层次的啊，这个是初学佛的人是外面先不要攀缘，那菩萨的话是不用的，因为菩萨有根基的，他不会把所有外面的事情呢放在心上，但是我们自己不要自己给自己啊这个我慢太重了，认为我是菩萨我可以啊，我常常就提醒人家这样的，我可以的，我到处去怎么样的话我是不会放心上的，这是打妄语的，这是大妄语，所以呢破色因先要人空，人空也就是说你所见到任何人你都不起分别了，你都没有起分别，好坏丑恶贵贱你都没有起分别，那么破受因，佛跟我们说破受因的时候六根是虚名的，六根就好像照镜子一样，你是都知道，但是呢你 没有自己的知见。那破响音，六根就寂静呢？响音的话，六根就安静呢？那么破行音，破行音，你看六根虚静，现在是破行音，六根虚静，无复此意，眼耳鼻舌身意不在外面到处奔波了，寂静下来了。那么这个根与尘相对的时候，都是清清楚楚的，完完全全清清楚楚。我们跟与尘相对的时候，马上就粘在一起了。所以无复此意，什么此意呢？根不辞，就是东奔西逃，意就是放逸啊。根已经六根不再向外奔波了，也不放逸了，内外暂明。所以外面的尘，内心都是极静，而且明明白白的，并不是说都不明白。暂就是极静，明就是清清楚楚的，那就是慧嘛。入无所入，虽然入到了尘，虽然度众生，虽然入到了尘里面，但是心里面就如同晴空万里，没有任何云一样，心里面啊没有放任何东西在心里面。深达十方十二种类寿命缘由，那么这时候呢，就能够对于十方世界十二生十二种十二类生，他这个生死的根本呢啊都明白了，寿命缘由都知道了。观由直缘诸类不招，那么这时候呢，就是世经原名呢，要向世经原名呢，我们要晓得啊，这个世啊，世本来是慧啊，世经就是成为慧嘛，原名啊，它本来是造的，集而造的，那么它是如来藏，但是我们这时候没有成，这个时候修行人还没有成佛，他只能说世是经，经存的，是存的。原名是慧，你要晓得慧是由点点滴滴累积起来，不要说慧就是一个慧啊，慧是点点滴滴，是所有的世间出世间什么事情都明白。你像舍利佛说的，世间出世间的什么事情一看就通了，有没有？二十五圣说圆通上面啊，他们怎么说的？那么你像须菩提，他就知道在空寂，入母胎的时候他就知道空寂，那目犍连也是一样啊，什么事情也都看得通通达达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呢，这时候呢，事是经的，那么没有行因生灭所造的种子了，没有，不再造种子了，不再造种子呢，所以事因就不会再去受生了。观由直缘诸类不招，那么没有诸类不招，就是说你不会造成为十二类生再去受生了嘛。那么十二类生就是因为有业果，有造的这个业是不如法的业，所以才会去投胎。所以这时候呢，诸类不招，不招就是不再有生死的，生死的业的种子，于十方界已获其同。那么也能看到了十方，就是说对于这个世界十方，那么都能够看得到这个十二类生的世体，十二类生他为什么成为小虫的，他为什么成为胎生，为什么成为卵生、湿生、化生，都清楚了，都是明明白白看得清清楚楚。为什么成为这个有色的，成为无色，或者成为游翔，或者成为草木、金石，都看得透了，完完全全明白了。所以已获其同，已经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增旺和合的这个幽隐的世因都看到了，我们的八识是增旺和合的，但是一般人不了解的话，我们就把好的就放在九识上面了，坏的在八识上面。你要知道，在九识上面，在第九上是阿摩罗识，阿摩罗识是纯善，那么八识上面呢是善恶都有。为什么善恶都有？八识那不是说这个重复了吗？你要知道九识的善是纯的，什么叫纯呢？是没有我执我见的，没有要求回报的，那是纯善。那个八识上面那个善呢，还不是究竟的，都还有想要祈求人家回报的那个心，那个善，所以是不是纯的善。所以八识上的善是不纯的善。那么等到八识上这个善呢，能够成为纯的，完完全全纯的，完全是舍的，那么没有要求回报的，也一个念头都没有，没有要求人家回报的这个念头，他会到九识上去。那么九识呢，就可以到佛性了， 它是这个层次。这个呢，在楞伽经2000年的时候，老师都在楞伽经上面讲得很清楚了，就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所以九世的阿摩罗世上面是纯善的，那么八世呢，所以这时候呢，八世要把它消掉，要把八世消掉，八世消掉成为如来藏。所以以获其同增旺和合的这个世因呢，不会再深层藏起来，现在可以现出来了，你可以看到了，你自己看到了，叫做金色不沉。不沉就是说可以看，不是幽隐的，可以看到了，发现幽秘，发现幽秘，你看清楚了，这藏在你这么无始以来所藏在自己的八识上面的，就看得到了。此则名为世因区域。那么这个时候呢，还没有圆满，还是有世因来障碍了自己，还没圆满，所以这个精妙没圆，没有圆满，就是说如来藏还没有显，也就是说九世的纯善还没有圆满，八世上面还有就是善恶合合的，这个呢就叫做世因的区域，世因的范围还在，因为还要在后面还要消嘛。你看我们在后面哈，世因上面你看看，十类的世因，十类的世因有自在天，有大自在天，有摩西所罗天，有等等扎扎消尼等等，这些都是很了不起的。最后到最后，你们在读楞严经最后一卷的时候，你就会看出来这后面的都是很了不起。结果呢，佛说都成魔了，为什么呢？还是一念不绝了，还是成魔了。那么能够消得到世因线都不容易了啊，都是很不容易的，但是还是会走错的。所以我们就是要扎根呢，要确确实实老老实实的在经上面扎根。为什么要把佛所说的一切要牢牢记在心里面？所以为什么叫读经呢？读经就是要记得，不然读它干什么？你为谁读？你是为别人读吗？你是为你自己读吗？你读的目的就是要牢牢记得，这个现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别人犯的错你就不要犯。你不能够把经能够背好背熟一样犯错啊，不管你到多高的，你还是犯错。若于群招与惑同中，消磨六门，合开成就，见闻通灵互用清净。群招就是说诸类不招了。什么叫诸类不招呢？行因破了，世因泄呢啊，这个时候叫做以惑其同，诸类不招，你不会再去这个造生死的业种了吗？诸类不招了，我们现在就是招了，招诸类干什么呢？六根去招。所以佛说可怜明者，自己找自己拿石头砸自己的脚，然后还要哇哇叫。你拿石头砸自己脚干什么？砸了自己脚就别叫啊，我们还要叫呢，苦啊苦啊。佛就说了啊，你六根是如来藏是清净的，你偏偏要把六根用到染的上面，然后所受的苦我们还要在这里叫苦。以惑取同，那么以惑同中，消磨六门。消磨就是说这个把六根，我们六根是不是都有障碍啊？眼睛只能看东西啊，看明暗；耳根呢，只能听这个动，只能动静，动静有动有静，你才知道哦，我能够听到东西。那么有明有暗，你才知道我眼睛能开哈，各是各的。但是佛在经里面怎么跟我们说呢？心中相知，用中相备，你们还记得吗？楞严经我叫你们读啊，六根当中。他的性中相知，用中相备。什么叫用啊？眼睛只能看东西啊，有明暗的时候只能看东西，他不能够听东西。然后耳朵呢，只能听东西。那么鼻子呢，只能嗅东西，他不能够做其他的东西，香臭啊等等啊。嘴巴呢是吃东西啊，我们只是知道这个各是各的作用。但是呢，你能够这个适应线，那么这时候呢，你把这个六根呢通通合成一个圆融的了，一根你只要一根，其他根都可以用，能明白？你们认为不可思议啊，我只要一根，我其他根就都有，一根只要一根圆融，其他作用都有。观世音菩萨不这么讲的吗？观世音菩萨说他怎么样开悟的吗？开悟之后有32应，14这个无畏是吗？还有四不思议是不是？那么由于观世音所证道的境界， 然后才能够让众生受利益。那观世音自己受益吗？你们经常读的是观世音自己受利吗？那是我们众生受益。所以那六根怎么能够圆融呢？佛说圆融就圆融。我们先举个例子来说吧。你说鼻子是呼吸的，对不对？鼻子是不是呼吸的？但是我可以给你讲，鼻子也可以吃东西哦，你们信吗？信不信？不信。你们信不信鼻子可以吃东西？对，你不信啊？当你成为植物人的时候，你从哪里给它灌食啊？你从哪里灌食啊？从鼻子灌食，说鼻子能不能吃东西？可以，谁说不可以啊？对不对？那这是世间知，你都不知道，那何况是出世间知呢？这世间知，你看你睡在床上生病的，病得很厉害的时候，不能吃东西的时候，那不是用鼻管给你灌食物，灌流子进去的吗？这是世间知识哦。那世间知识都不知道，那你就不要猜出世间的。所以佛所说的出世间知，你就更不知道，这是世间知识，这是常识。那么你说好，我们这个没有办法上厕所，可以做一个人工的吧？可以不可以做人工的？可以，也是可以做，是不是？所以说六根能够圆融，只要一根。我们再说了，再简单说，你的眼睛能看是什么看啊？是睁着你眼睛看吗？是什么看？什么东西能看？你真的是眼睛看吗？你是用什么看？心。你心不在的时候能看到吗？对不对？是心嘛，心看嘛。你真的是耳朵闻吗？你是什么闻？心闻，对不对？那么你闻到这个鼻子的嗅，你用什么嗅？你真的是鼻子嗅吗？是什么嗅？心。所以你的见闻觉知是不是都是心呢？这样明白不明白？它的根本是心嘛。你心能够吃东西啊，能够选择好坏，是谁选择啊？也是心嘛。是不是最后是心呢？然后开了六个门，你就在这个门那选啊。哈，我常常以前就举例了嘛，一个房子开了六个门，也就是心上开了六个门，是不是心开了六个门呢？你就在这个门上面东转西转的啊，在门上面东转西转，但是你就不知道最后的是谁啊？最后那个拿着风筝的放风筝的那个是谁啊？是心嘛。所以说可以不可以是这个六根圆融？可以不可以圆融啊？可以嘛，你最后是心嘛，你眼睛看，你耳朵听，你嘴巴讲话，我现在我讲话，我有心没有心呢？有心嘛，这是我心叫我讲话的，是不是？然后这样子的话，你是这样子知道明白了吗？你最后是心，可以不可以六根可以圆融？可以，这样明白了？它六根是可以圆融的，所以在经上佛说什么？灯能显色，就如同眼睛，眼睛是什么？眼能显色，眼能显色，所以你见是什么见？见是其心。不是言，《楞严经》上我不是叫你们读吗？叫你们要读的滚瓜烂熟。所以佛说是任何一句你都要明白，要入你的心。所以说佛说灯是可以显色的，就如同眼睛是显色的，所以见是其心非言啊。经上有吗？就在经上的右边那一页的最后倒数第二行还是第三行的。所以你们读经的时候要入脑啊，就是要记得佛所说的。说六根这样子虽然没有证道，可以不可以了解它是一根通了之后其他根都可以互用，这就叫做六根合开成就，就是开了一根，那么其他根都可以互用，见闻通灵。那么一根开了之后呢，那么就可以其他呢相邻的根呢都可以，只要你用一根的时候就都可以用了，其他根都可以用，叫做见闻通灵，互用清净。那么这时候呢，维系的烦恼也没有了。我们是因为有烦恼嘛，我们有很多的烦恼，我们有很多的业嘛，所以各是各的，没有办法六根圆融的。我们就是必须要六个根，要用六个根。那么佛用嘴巴说话吗？你说现在佛有没有在世间上？好，我们来再说吧，你不明白，现在佛不在世间上，对不对？那么佛在他方世界，佛用什么说话？ 佛要通知大家，我们向世间人要通知大家，是不是要写信呢？发 email 通知大家。佛用什么通知大家？佛用放光的。谁见到光，谁见不到光？怎么来判断你见到光，见不到光呢？为什么别人可以见到说佛要讲法了，佛放光他见到了，为什么你没有见到啊？哎，你自己的修正，你没有修正，你当然见不到佛，佛见放光，佛就是放光给你，你也没看到。那么为什么别人看到了？因为别人身心不攀岩，心清净了，他要把五蕴消掉，佛一放光，诸大菩萨各住本国，合掌听佛，一心听佛，有没有啊？经上有吗？在第一卷就有了。那么佛放光，佛五体放光，那么他方世界诸佛有没有在放光？看到佛放光了吗？看到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放光了吗？看到了。那么其他诸佛在他方世界也放光，来到娑婆世界，那么来到世界娑婆世界跟佛的佛放光是不是相同？表示我们都知道了，我们都收到了。那么在座的，当时在座的这些众生也看到了，你们明白这道理吗？你们读经要明白了，要明白啊。所以就是放光，就是通知大家的，佛要讲法。佛每次要讲法的时候，你看佛哈，你注意佛放光，佛是眉间放光，有的时候呢佛是从胸腕至放光，有的时候佛是从足二指放光，佛全体这个紫金色深金色，佛的全身都可以放光。但是你注意啊，你们在读经的时候注意读的时候注意，佛放光你就知道他下面要讲什么法，不是随便乱放光的。你们这个光放光放光，你就看看佛放光他就要后面讲什么法。放光就是告诉我们要讲什么，下面叫甚深微妙法，就是要告诉我们众生粗心嘛，啊，不够细心嘛，炼经也不细心啊，炼经就是为我念的哈，交差嘛，就是交差不入脑的。所以你们读经是为你自己读，不是为我读的。你们就要读的时候呢，就稍微注意一下。那还有这个月光童子啊，修水观，那么在前面都讲过的，你们不能完全明白，你们上网自己去听呢。修水观，那么有一个。他的童子呢，开房间一看，房间都是水，你们相信吗？你们相信吗？你们会怀疑吗？你们有没有怀疑啊？这个他在房子里面修水关，入定了修水关，那么一个孩子从窗口外面窗门缝一看，里面都是水，那么怀疑的就把门打开。到底是水还是不是水啊？拿个石头丢丢看，哎，真的是水，怀疑了，怎么房子里面都是水也没满出来呢？好了，就出去了，有没有啊？那么这位修行人出来出定的时候，心就会痛了，有没有？那这个小孩，这个童子，他不一定是小孩了哈，就是心里清净的，心里清净的童子才能看到啊，心不清净的能看到吗？所谓的童子就是心清净的。叫童子，他看得到，心不清净的童子也看不到啊！啊，他就想说，我是在阿罗汉道上面，应该是没有不会有生病的现象，为什么？是不是这个阿罗汉道快要成阿罗汉了嘛？会不会要退失了？这时候这个小孩啊，看师父出定了啊，赶快跑来跟他讲，怎么房子里面都是水啊？啊，然后跟他讲，我还丢了一块石头，真的是有水啊！啊，很老实的哈。我看的不相信是水，我丢一个石头下去看看啊，是水啊，还有水还飘起来，还有水声，就是不可思议的就走了哈，就赶快跟师傅讲，师傅说下次你再看到水的时候，你进来把那个水拿，这个水里面的石头拿掉啊，下次师傅再入定，他再来看房子里面还是有水，他进来把这个石头拿掉，师傅出定之后身上就没有这个石头了，有没有？你们读了吗？啊，你们有怀疑心吗？告诉你，经上所说的都是真的，每一句都是真的。因为呢，这个要观，他观什么呢？要他观身上的水啊，从我们的口水啊，从这个大小便啊，精液啊，都是水，是不是都是水啊？ 与十方界的水是一样的，十方界的水是一个，是合为一个的，听懂吗？它是一个的。我们现在为什么看不到？因为我们现在我们起分别太久了嘛，我们喜欢分别嘛，各是各的，就像六根本来是圆通的，现在我们六根各是各的，所以说叫性中相同，用中相悖。这句话啊，我们用的时候，哎，眼睛只能看，耳朵只能听啊，舌头只能这个尝味道，鼻子只能闻，对不对？就是用中相悖，各不同。但是性中相知，就我刚刚说的，是不是都是心？心就是性嘛，它在性上面是一个，但是我们用就用错。所以佛就跟我们讲，要怎么样要还我们的本源呢？啊，怎么样回到我们的本源？所以经上就是告诉我们怎么回到我们的本源。你这一生呢、啊，不下一点功夫啊，来生跟今生差不多的。我常说，最好的结果就是比这生差不多的。但是我常说不会比别人这一生好，因为我们造了更多的业。所以见闻通灵互用清净，十方世界给予身心如沸琉璃，内外明澈明世音净。十方世界就是外层时空，世就是时间，界就是空间，十方的空间以及身心，身心身身心，身就是这个根，心啊，心就是我们的这个非物质，这个心没有障碍了，没有我的，没有我执法执障碍了，没有隔阂了，所以如沸琉璃，如清净的琉璃，像玻璃珠一样。你看，你看一个水晶吧，你能看到看到底是不是水晶吧？能看到里面吧？这水晶多大，你能看到，对不对？在清水，清水能不能看到底啊？可以看到，没有隔阂了。但是我们现在有隔阂呢，为什么有隔阂？因为我们的这个尘啊，尘太多了，把外面的东西都拿来放在心上，尘太多，所以我们就有隔阂。所以这时候呢，如沸琉璃，沸就是清清澈澈的，就是琉璃就如同水晶一样，好像玻璃珠一样，内外明澈，明世音净。世音净的现象就是内外明澈了。世人则能超越命浊。什么叫超越命浊？还要不要生死了？没有生死了，超越命浊，浊就是说不清，命就是说这个生死。所以在经上说，由于呢世音于无同意中自然成意，同意失准，相知妄成，名为命浊啊，五浊吗？佛给我们讲什么叫做劫浊、见浊、这个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啊，都讲了。要把佛所说的要去体会，观其所由，妄相虚无，颠倒妄想，以为其本。你看经上到最后，到最后还有前面中间，佛都跟我们说，我们生死轮回的原因是什么？妄想。所以呢，我们现在抓到了一个重点，生死的根本就是妄想。什么叫妄想？知见立知，自己的意见。所以我常说啊，不要有自己意见，是佛的意见，佛的知见为知见，佛怎么说你就怎么做，佛要我们东你就是东，佛要我们西你就是西，佛要东叫我们向东，你偏要西，那你自己去找生死吗？你就不要怪别人了、啊。所以就是妄想，我们众生就是妄想，妄想一起呢就是嘴巴就乱说，是不是？因为世间人都是妄想，你说世间人清醒的人很少啊，所以我们都是跟世间人一样啊，世间人是妄想，我们也是妄想啊，所以我们还受别人的妄想啊，别人虚幻做了一个电影啊，大家啊热门的不得了，都跑去看啊，那些都是妄想，你把别人的妄想也拿成为你的妄想，所以互相影响啊，就是互相影响，观其所由，来这个什么原因呢？我们来看看它的根本是什么呢？颠倒的根本是什么呢？妄相虚无，妄呢是有非有，就叫妄相，是无非有，是无非无，妄就是说好像有其实是没有。你像梦里面有没有啊？你说有啊，你说我昨天还梦见你呢，很多人跟我说我昨天梦见你讲经啊，啊，那常常跟我说，很多人说我昨天又梦见你，赶快打电话啊，让我知道。我心想，不就是个梦吗？那过去就是你听过我讲经吗？所以呢，你这个还留下来这个好久不来听经的哈，好久也不上网听经的，心里面的这个善哈起来了吗？就告诉你了啊，那当然就梦见我了啊。 三不五十的就告诉这个，就跟你说我昨天梦见你，昨天那个又告诉你你梦见，梦见都是梦见你在讲经，我就心想那就不精进了嘛，那么就是你的这个护法神在告诉你，你该精进了啊，听一天经休息两天，读一天经休息两天，你读什么啊？这是你的善的部分来告诉你，是无非无叫做相，你说没有吗？它又有，我们就是在这个虚幻的世界，你说有吗？那就没有，你说没有吗？它又有，就是这样，这个虚无缥缈的，虚无就是幻的，不实在的，它会生灭的，就是不实在的颠倒。那么以佛眼来观察世因的来源是什么呢？无非我们就是颠倒了啊，迷真浊妄。为什么颠倒呢？有贪嗔痴嘛，有自己的喜好嘛。我们现在世间人常说他的兴趣在哪里？你有什么兴趣的啊？我的兴趣是在这里啊，你这什么兴趣啊？啊，我的兴趣就是打麻将啊，我的兴趣就不是吃点肉吗？人生是苦短的，那么就不吃点肉又怎么样了呢？啊，好了，就是这样，这是什么妄想。所以一念不绝呢，就让的这个生灭跟不生灭就合成为世因了。世因就是说本来我们可以不生灭的，但是一念不绝就念念不绝，它就成为生灭了。本来我们的生死是可以做主，我常说你可以决定啊，今天来听经，今天不来听经，今天吃什么都你自己做决定，对不对？但是唯一一个你不能决定的是什么？生死。你为什么不能决定？我们生死就不能决定，是佛要我们生死要能决定，我要出生到哪里出生啊？我要去度众生去哪里度众生？你要做生死要决定。那么我度完众生就像佛啊，度完了众生佛说没什么事情要做，佛要走了他就走了，你行吗？你能身心分离吗？你能吗？你说我现在要死了，我现在做了就死了，你行吗？啊，你不行，还舍不得死了哈，是不是？那佛就是要走就走了。好，多少人来求佛留在世界上都不行，这样懂吗？所以就是颠倒妄想，颠倒了嘛，所以才显现一切的诸法成为生死轮回的。好，今天讲到这里，请合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你们如果读到另外一部经，知道佛怎么走的，佛没有病，佛要走就走了，那时候你就知道佛是多么了不起，他要走就走了，他可以让身心分离的。